这次准备进这个
正道哈，还是每一次都非常的艰难啊，在每次讲的时候呢，想起来觉得好像这个内容不多，但是准备的时候都是每一次都是一次考验对我来说。那么在这次准备的过程当中啊，还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上个周六啊，就是我们大学同班的同学啊，毕业快30周年了啊，明年就是30周年啊，还要往在网上有一个网上的聚会啊，这个图大家不知道看能不能看清楚啊，如果你再找我的话，我给你一个提示啊，穿红衣服的男生一共两个，其中一个是我啊。那30年过去了哈，这些这个同学啊，很多年啊，有很多是毕业了以后就再也没见过面的啊。那为了准备明年啊这样的聚会，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老班长啊，就召集大家啊，先开个网上的会，筹备会啊，而且呢还有要求，30年哈、啊，他为了控制时间，说每个人不能超过5分钟，怎么办呢？30年的经历浓缩成3页的胶片，每个人啊，每个人不能超过5分钟啊。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哈、啊。说实话，以前这样的聚会也不少，但是呢，我自己是非常的不是很愿意去参加吧。为什么呢？这样的会很容易就演变成一个攀比的一个大会啊。这个像我这样的，就是有一份正经工作的，在他们这些人面前，那基本上你就没有话可说啊。他们谈的事情都是，我已经开了2个公司了哈、啊。那这个旁边一个说，我最近的公司刚刚上市，哈哈，啊，就是类似这样啊。那么很多人也会谈到这个孩子，啊，一般这个你的孩子如果没有上藤校的，你就没有说话的份儿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以前的这个聚会，但是这一次聚会呢，非常的不一样啊。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大家谈到很多30年当中，这个30年的人生经历当中啊，很多的挫折，很多的艰难，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没有想到这些同学们哈、啊，也许是我们现在已经人到中年了，已经50盖知天命的时候了啊，所以大家很愿意分享他们的失败，尤其是婚姻当中的艰难啊，婚姻的失败，育儿当中的辛酸，很多的无奈，还有很多事业的不顺啊。前面讲到这些人啊，那个我想现在想起了10年20年的时候的那个聚会的时候，那风华正茂啊，啊，这个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啊，就谈到很多事业的不顺，甚至事业从高峰跌落啊，这样的一些经历，甚至一些突如其来的灾病啊。大家刚刚看到的照片里面啊，同学当中已经有不在的了啊，所以这就是这次聚会的时候，我感到一个非常感觉到好像跟这些人突然，以前真不觉得好像啊，这个有同学的这个情谊在那，但这一次感觉非常的不一样，感觉好像大家30多年的这个距离一下子就给拉近了。所以这是这次聚会让给我一个很多的一个思考。大家一直在感慨是什么？很多人的感慨就是人生不如意事啊，十有八九。我们这个班里面很有意思啊，有一部分人呢是信主的，跟我这个样子，也有一部分人呢是坚决不信主的。你就可以看大家都在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一个态度啊。那这个也是在给我准备今天的这个讲道啊，给了我很多的想法。今天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人生当中会碰到很多的艰难，我们人生当中会碰到甚至很多的苦难，我们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以什么样一个正确的眼光啊？刚刚徐婷带我们最后一首歌叫眼光，怎么样的一个眼光看，而从神他自己又是怎么看这些的啊？所以今天的这个题目啊，叫两筐无花果，经文呢是在耶利米书24章。 耶利米书大家知道讲的事情呢，是在距现在2600年前以前的事情，以色列人的事情，看起来跟我们今天毫无关系。但是我今天证道的这个目的之一，也是让大家看到神把这些话留在圣经里面，到现在为止还在跟我们说话，跟我们现在每一天所处的这个环境在说话。我取这个题目啊，这个旭廷弟兄非常的尽职敬业啊，对这个服事啊非常的忠心。两个多星期前他就问我，永欢到底什么题目，他说两筐无花，我是跟他说两筐无花果，他说哎，两筐无花果真好，我们家就有无花果啊，到时候无花果好了以后给你吃。我说那我应该叫两头牛啊。好，我们下面一起来读神的话，也是希望在读的时候真的是神亲自用他的话来警醒我们，也是来帮助我们，安慰我们，激励我们。这样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这是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初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于是耶和华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感谢你又赐给我们一次按时分粮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真的是愿意你亲自来到这里跟我们说话，我们也愿意我们的心和耳都向你敞开。孩子今天在这里所讲的话，求主来帮助，求主来洁净，愿所讲的和你的心意，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大家请坐。好，今天经文大家都看了，实际上经文很简单，十节哈。在耶利米书，耶利米书是一本大先知书，那章节很多，而且一般的这个每一章的这个篇幅都比较大，这一章是少有的比较非常非常短的啊，那还有两章更短啊，45章、47章只有5节和7节，这章是第三个短的啊。虽然是很短，但是它里面却有极深的一个寓意在里面啊。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就带着这个经文来引导我们啊，我们来看啊。那这个经文开头就在讲啊，大家先看这个里面哈，我们读经文的话先找这个关键的字在里面是吧。首先是在讲一个事件，对不对啊？ 所以呢，这个地方有一个连接词叫这是以后，这是啊。那这是我待会儿再讲，这个给大家一点简单的背景啊。那这个地方我们先关注一个，就神跟这个耶利米说话之前啊，先指给他看一个东西啊。这是一个神给这个耶利米看到一个异象啊。那这个关于这个异象啊，我们就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就是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啊，也曾经给他看过两个异象。那么耶利米这个先知啊，大家都知道是在南国犹大快灭亡之前啊，他在那里服侍的一个先知。那么耶利米他自己的话呢，他原来他的是一个祭司的一个世家啊，但是这个时候神呼召他出来，要叫他做先知啊。做先知的时候呢，这个耶利米那个时候应该还不到二十岁啊，那个时候他不到二十岁的时候，他就跟神说：“我不行，我太年轻了。”神说：“你不能再推脱，你是年幼的啊。”他说：“因为我差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啊。”在那个年代做先知，尤其是在那个非常败坏的犹大南国的这个情况下面，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大家如果去仔细的去读耶利米书的话，你就会发现先知为了传神的这个道，他多次的坐监啊，有五次被打入牢内，其中有一次还把他囚禁起来，放到一个充满了淤泥的这样一个水牢里面，他自己都不能够爬得上去啊，最后人把他救出来的时候，还要用那个布垂下来把他拎上去啊。所以先知的这个他在世的这个时间是非常的惨啊，到最后他留下，就是在那个犹大南国啊，耶路撒冷沦陷以后，还有一堆人把他裹挟啊，把他带到了埃及，他最后应该就死在那个地方啊。有这个历史教会的传统说他是被石头打死啊，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位先知，是一位流泪的先知。为什么流泪呢？他看见犹大南国马上就要灭亡啊，但是他神派他要警戒啊这些犹大南国的这个犹大人。那么前面说到这个异象啊，在耶利米啊刚刚被神呼召出来做先知的时候啊，神就给他看了两个异象啊，而且这个看到这两个异象，神和他的这个互动的这个模式和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经文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那个都是在耶利米书的第一章里面啊。那这个地方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就是耶利米，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什么啊，第一个看见的是一个杏树枝，对不对？第二个看见是烧开的锅，由北向南而倾的一口锅啊，这都是实际上这些意象都是在告诉耶利米，这个南国啊，如果他们再啊不悔改、不回头的话，他们就要灭亡啊，都是在说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告诉这个耶利米，就是向他启示的时候，用意象这样的方法。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信息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么快速的说一下这件事，因为我不想多花太多的时间讲这个背景啊。当然这个以色列是犹大南国快灭亡之前的这背景是非常有意思，但是今天不是重点啊。快速讲一下这件事啊，这事以后，他说这事实际上指的是犹大南国快灭亡之前啊，沦陷之前，他一共有三次的啊这个被掳。那三次的被掳啊，第一次发生在什么呢？就是犹大那个时候的王叫约雅敬的啊，约雅敬。那么这个时候犹大南国是实际上是处于，就是那个时候如果大家看这个世界的话是什么呢，就他处于一个在两个超级大国他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夹缝之中啊。在北面有一个新兴的一个帝国叫巴比伦帝国啊，尼布甲尼撒王是吧？那么在南面我们都很熟悉的是埃及啊，一个强大的埃及。所以这两个国家之间互相有一个争斗，那么这个巴勒斯坦整个这个地区啊，正好就是他兵家必争之地啊，所以他们当时是处在这样一个处境当中。那么随着巴比伦这个帝国的兴起以后呢，这个约雅敬王他就去愿意臣服啊，向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这个俯首称臣啊。但是呢过了三年以后啊，他就叛变了啊，他就要反抗啊，他跟周边的这些小国啊和埃及他就在密谋要谋反啊。结果这是第一次 这个巴比伦的大军就兵临城下，把耶路撒冷城这个围住了。那这个时候就发生了第一次的被掳。那第一次被掳这个里面的人物大家应该也很熟悉，知道很熟悉的，像但以理先知和他的三个朋友等等，都是那是第一批的。好，那么今天说的这事哈，实际上是第二次的被掳。那么这个王呢叫约雅金啊，这个后面的几个王他的名字都比较有点绕啊。约雅金呢是约雅敬的儿子啊，就前面那个王的儿子。这个约雅敬啊，他做王还没到三个月的时候，这个巴比伦的大军他们再一次的得罪了这个巴比伦王啊，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又被围城啊。这个约雅金呢，他实际上就是耶哥尼亚啊，那么也叫哥尼亚啊，所以这个跟今天的经文实际上讲的是同一个人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是应该是主前597年的时候啊，围城以后，那么他们就投降，投降了以后呢，这是第二次的被掳。这次被掳的这些人呢有什么特点呢？除了这些王公贵族之外，他还把这个在列王记下里面24章里面记载了这一样一个细节，就是又将一切的勇士7000人、木匠、铁匠1000人啊，全掳到巴比伦去了。这是实际上是犹大南国那个时候的精英啊，他的统治阶层，统治的阶层，对不对？然后有这些各行各业的精英们啊，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情景啊。那么第三次是在约雅金被掳之后，他的叔叔叫西底家，也是前面他的父亲叫约雅金的他的弟弟啊，他来做王啊。所以第三次是在西底家，也是在这个犹大南国灭亡的时候。第三次的被掳啊，所以这是三次被掳啊。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事实际上是第二次的被掳。好，那么这个经文实际上是意象，是关于无花果的啊。简单的说一下无花果啊，这个无花果啊，那个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好几家我都知道自己在种无花果啊，所以我估计你们对无花果的好坏啊，这个鉴别的能力应该比我要强啊。我确实不是很懂这些东西，虽然我从小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但是对于这个是个地地道道的一个花草盲啊，尤其更是一个果树盲啊，确实不懂这些东西啊。但是呢，这个无花果这个东西啊，它是在这个神所应许的这个给以色列人应许之地，它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物产。啊，在《申命记》里面他就提到，就是说他那地，就是说那个应许之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啊。那无花果树是在其中的一个啊。大家可能也应该知道，在圣经里面第一个果树有名字的就叫无花果树啊。如果你去看这个《创世纪》3章的话啊，那个亚当夏娃他犯罪了以后，最后发现自己啊。身体是裸露的，然后他要遮盖，拿的是什么？无花果树的叶子，对不对？所以这是无花果啊。无花果今天啊，无花果的好坏，我们就如何鉴别，我们就不去多说啊。有的人解经，他往那个方向去解，但今天不是我们的重点。那神很显然，大家刚刚读了这个经文以后，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神用这个无花果的好坏来比喻两批人，对不对？这一批呢是被掳之人，他说那批人是好的无花果。然后呢，留下的这些人，留在犹大国耶路撒冷的，这些是坏，那是一筐坏的、极坏的无花果，对不对？好，所以这是两类不同的人。那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神他判断这些人的好坏，他有个标准，对不对？到底是什么标准？什么是神所用的标准？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经文，你自己，我现在给大家。自己现在就快速的想一下，如果你自己哈不看神的答案，你自己的去评判这两批人，哪一批是好的，哪一批是不好的啊？所以好坏的标准，这是给大家的一个问题啊。好，我们就慢慢来解开这个谜底。那我想有的人会说，应该是指这些人被掳的时候或者留下的时候，就那个时候这个事发生的时候，他们当时的灵性状况，这是一种标准，对不对啊？我待会儿来讲为什么这个是不大对的。第二个，可能说是不是他们当时的这个处境的好坏啊？所以好的无花果，坏的无花果啊。 还是说他们以后的景况的好坏，或者说还有其他的一个标准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回答的一个问题。那我首先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前面第一个灵性光景的好坏不见得正确啊？我只能说不见得正确啊。原因有两个哈、啊。我们对鲁的人当中的代表人物，这个王叫约雅金的。约雅金这个王啊，在圣经里面对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评语，说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就是凡事都效仿他父亲做的啊，所以在耶和华的眼中他是看为恶的。而且在耶利米书里面对这个人有一个神对先知啊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启示，跟他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啊，而且说他的后代不能在大卫的宝座上面啊，这个来治理以色列民啊，所以在神的眼里面，这个人是受咒诅的啊。你要说唯一说这个人他还做了一点点合神心意的，就应该是在围城的时候，他愿意带领百姓出城去投降啊。这件事情大家可能觉得好像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是真的。就是耶利米先知后来，包括你去看耶利米先知说的话，到后来他也是劝后面的西底家王说，现在是围城的时候，你应该带着百姓出去。但是西底家王不听，但这个约雅敬王啊，他是听了啊，他一同出城啊。所以啊，被掳的人当时的灵性光景不见得啊，留下的人这些就是他的灵性观念就不好吗？也不是，对不对？那留下的人当中就有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先知他留下了，他整个就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整个犹大南国啊，整个的啊这个沦陷灭亡啊，所以包括耶利米的先知，他有一个秘书叫巴路的啊，那也是神所看重的一个仆人，对不对？还有那些在耶利米的危难当中伸出援助之手的啊，这个耶利米先知书里面都有写啊，所以这些人啊是留下来人当中啊还是有敬畏神的人啊，所以也就是说灵性的光景这个作为好坏的标准啊不见得是对的啊，所以那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处境的好坏啊是不是这个判断的标准，对不对？那我们就看一下被掳之人当时的这个处境啊。他们在被掳的时候啊，那个被掳的这个过程啊，是不是很惨烈啊？这些圣经并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个描述记载啊。但是呢，这些人被带到了啊，那个大概是1000英里之外啊，直线距离啊，直线距离1000英里之外的这个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在那个地方的生活也没有特别多的记录，但是呢，从诗篇里面。有一点点的记载，大家可以体会一下。我摘录其中的一小段啊，这是诗篇啊137篇啊，我就摘了前面几节，大家读一下以后，你就知道他们当时在巴比伦的处境是什么样子。我给大家念：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吹响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找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大家看见了，他们，你要说处境的话，他们是非常的，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处境，对吧？啊，他们被掳到他乡，这个时候写这首诗的时候，应该他们已经知道他们原来的故。他们的故里，他们的这个故土啊，这个耶路撒冷城这个时候完全的被毁，这个圣殿已经被烧了啊，他们是知道了这些消息啊，所以他们这个时候是一群就是在异乡的这群亡国奴啊，就像中国的这个古诗里面说的，这不知归期是何日啊，对不对？所以他们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不能回去，这是不知道的。很多人很有可能就客死异乡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当时的处境是不好的，对不对？但是神确实说，他们确实那筐好的极好的无花果， 到底是为什么？好在什么地方？啊，我们需要寻求这样的一个答案。啊，那所以我们先会看下面的经文。啊，那么神在这个地方啊，说了一句非常，就是我们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话。啊，这也是我们今天学习的一个重点。啊，那么这个地方这节经文是这么说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啊，嗯，我不知道你看这句话的时候对你的这个 impact 是什么。对我来说，我认为最让我不解的一句两个字吧，是打发。啊，这个被掳这件事情啊，不是谁都心甘情愿的，对不对？这是巴比伦把围城了，最后我不得不要投降，最后他们给我带上锁链，把我带到了这个巴比伦去了，遥远的巴比伦去了。啊，但是神却说他们被掳去，他们这样被迫不情愿的被掳去，确实是我打发的。啊，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就是神他看这个事情就是跟我们看完全的不一样。我现在就给大家，你自己 picture 一下，你自己想象一下，如果你是那大概有一万多人被掳去啊，你可能是其中的一员，或者是说你在经历很多的艰难困苦的时候，很多人生的低谷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人常见的反应是什么？是不是我这也是因为我太太现在在学这个圣经辅导啊，我们经常会谈起这个话题，就是人在苦难的当中，苦难实际上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 temptation 啊，一个试炼啊。那人很多很常见的反应，大家想一下，如果你是那一员被掳的那一员，这个时候你面对的是什么？面对的是巴比伦的一个强敌，对不对？啊，他们手里面有皮鞭，对不对？你还带着锁链，啊，所以一般的人就想，我没有办法，我只能是默默去忍受我目前的这个处境，对不对？我只能苟延残喘，对不对？我也许都已经做好了客死异乡这样的一个打算了，是吧？啊，这是人很自然的在这种情况下面的一个沮丧、无奈，我做不了什么事情，对不对？啊，这是从人的角度。啊，很自然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啊！如果你从来没有这个反应，说明你还真没经历过这样的一些困苦。第二个，如果我这个时候还能想到我的神，我可能想到的就是，神啊，你看见我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但是你为什么不拯救我？是不是啊？就以色列人，我们就从这个旧约历史所记载的，从出埃及记开始，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呀，就是神啊，你怎么一点也没拯救我，对不对？啊，这是人很自然的对神的啊这样的一个反应啊。那么他们这些被掳异乡的，还有一些人是留下的，那个时候他就会看到那些被留下的那些人，他也许就会想 Why me？ 为什么是我被掳，而不是那些人却安然继续在那里？当然神对那些人也有说，对不对？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就是人的反应里面啊，就是我之所以前面说这个苦难是一个试探啊，就是把你内心的这种苦毒、这种愤怒对神的、对人的啊，就会激发起来啊。所以这是第二类常见的反应。还有一类比较正面的啊，就有可能非常的后悔，这个时候非常的遗憾。为什么呢？这时候他们也许想起了耶利米啊，耶利米在他服侍的这个整个的这段时间，他但凡有机会的地方、有人的地方，他都会去讲神的话，警戒他们：你们要回头，要不然你们就要灭亡了。这时候他可能想起来了，哦，真的，我们真的是不应该当时悔不该当初不听这个先知的劝诫啊，所以这是可能的后悔、遗憾。啊，这是唯一一点啊，可能是比较相对正面的一个反应。所以人的反应，我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反应啊，我没有完全的列举出来。但是大家是不是，当我们在经历这些生命当中的低谷的时候，很有可能的，我自己是经历过，所以我知道这是很自然的这些反应啊。所以 这是人非常正常的一个反应，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对号入座哈。啊，苦难是一个试探啊。好，我们还是继续聚焦这句话啊。神如此说啊，他说被掳去是我打发的，而且不光是我打发他们，我打发他们是一个目的，是要让他们得好处的啊，这就更不可思议了，对不对？就是神，我们又换一种大白话说的话，神说我让他这些人带着锁链被带走，本来就是我的计划啊。这个如果你在经历苦难的话，听这个话有的时候觉得特别的刺耳。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他们当时在巴比伦的处境是非常的艰难啊。这些人在尤其是在前面的大概20年左右的时间是非常的困苦啊。神说这是我的安排，我是一手在导演这件事情，我就是要让他们受苦啊。所以啊，这是神的，但是呢，神说我最终的一个心意是要让他们得好处的啊。这是人最不能接受的一点，是不是啊？我自己在信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认为最难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信仰，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你都要相信，我们的神还是良善的。他让我经历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的心意还是好的。啊，简单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经历。我在不同的场合跟咱弟兄姐妹也分享过，我之所以信主，是因为婚姻上面的艰难。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前面讲到这个大学毕业30年啊，那个时候正好在北卡，在这个地方，我的一个同班的同学，他是先信主的，啊，还在本地啊，后来他当然搬到加州去了啊。那他看到我面临这样婚姻的一个危机啊，他来帮助我，带我上他们家吃饭。那你知道基督徒家里吃饭，吃饭之前就要谢饭祷告，对不对？啊，那天他的祷告是这样的。他说神啊，我现在看到我这个弟兄啊，我那时候还没信主啊，说这个弟兄现在在困苦当中，但是呢，我相信你给他这么一个大的困难，最后会有你的美意。我不懂啊，我心里在那想，但是你在人家面前，人家里面吃饭你也不好说什么，对不对？但我心里在嘀咕了，哥们儿，你老弟，我现在处于这样的一个境况，哪有什么美意在里面？美在何处啊？对不对？哪有从我眼里看到的，没有任何好的地方。但是他说的是对的，好，后面再说啊。所以，当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安慰人的时候，也都会说这是神的美意。当我们说要明白这是神的美意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澄清这点。第一，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这是神的美意的时候就否认这个事情的艰难，这个事情的困苦，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不是说你现在所有的这些 suffering， 所有这个所经受的就一笔勾销了，不是这个样子的，完全不是。而是说真实的去面对啊，也不是鲁迅这个狂人日记里面啊讲的这个 acute 精神的胜利法，不是的。我们不是说要去逃避，对不对？我们不是说要欺骗自己，说这个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啊，因为这是神的美意，所以这事就没有了，不是这么回事。也不是说要酒精去麻醉，甚至用毒品去麻醉，以至于我们可以去逃避这个事情，就当没有发生一样，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的。而是什么呢？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情况下面，我们真的是要知道，是的，是我在受苦，但是要知道神在这个事情里面，他在扮演一个角色，对不对？他有他的作为在里面，而且他看这件事情，我们就从这一节经文里面，他看这件事情是有一个眼光的。我们今天唱的歌里面说上帝的眼光啊，他怎么看这个事情啊？我们在我忘了是去年啊，对 pandemic 之前，去年啊， 这个被抽中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去那个要法庭去当这个 juror 啊。那在法庭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就是你在作证的时候，就是要 the whole truth， 对不对？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处境的时候，我们需要看全面的这个真相 the whole truth。 你只有这样，你所做的、你所行的、你所思所想的这些事情才能够在正道上面。那看到神的角色、神的作为、神的眼光，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的去对待这件事情啊，这是为什么我们说这里面有神的美意啊。神的说神的美意并不是说要把这件事情一笔勾销，不是的啊。好，那这个说到这里，我想我必须要再次的，我想这两节经文大家都很清楚，都很明白，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这个上下文当中啊，必须再提一下，就是神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意念和我们人的意念是有不同的啊。我们有的时候会不理解，第一，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以赛亚书里面说的特别的明白，他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无论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我们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启示，所以我们知道神，但是呢，神所有的我们不可能都知道的啊，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谦卑的承认的。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告诉他，神是神，我们人是人，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不见得知道他所做的很多的事情啊。所以呢，他让我们经历这些的时候，他的计划也许我们是慢慢后面才明白的，但是他是在做这个计划啊。所以这是第一点，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处境，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处境里面啊。另外一个，神的意念永远是好的啊，这个是非常难以接受的，这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啊，我自己亲身体验，非常难以接受。但是你回头一看，真的是这样的。而且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神哦，是神啊，通过耶利米先知说的啊，也是在耶利米书里面的。他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啊。所以这是两点，我想在不管我们经历什么啊，我们今天说的是逆境，但是顺境的时候我们也都应该知道啊，这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的意念是永远高于我们的意念，同时他的意念永远是好的，永远是好的。 God is good。 好，那我们接下去啊，这一节经文里面实际上啊，神又在说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他说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这个事情呢，让我们就一下就想到，如果你看耶利米书的话，耶利米书的又是第一章里面，神在呼召耶利米的时候给他的一个使命是什么呢？他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国列邦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这个是对这句话的一个回应，对不对啊？那当然是列国列邦，也包括犹大南国啊。大家看到这几个动词啊，都是具有破坏性的，很负面，对不对？拔出、拆毁、毁坏、倾覆，神也确实都这么做了啊。不光是对犹大南国，对其他周边的这些国家也一样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神他会做一些这种我们人看起来似乎是破坏性的、不能接受的这些事情的啊。但这是神的心意啊，他呼召耶利米出来，他就是要告诫当时的人啊，你如果再不回头，你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一些惩罚。那么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实际上因为没有时间太多，所以不多讲南国的这个败坏，实际上南国的败坏可以讲很多的道啊。但是南国的败坏这个时候啊，就有点像人，就是你生病了，但是这个时候生病到了一个地步啊，必须要做手术了啊。手术大家都是动手术刀的，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手术本身看起来是有破坏性的。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说，以色列人当年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他要叫他们成为的一个国家是什么样子的？他说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不管是祭司还是圣洁，他最终的目标就是让这一群人是跟世人不一样的，是跟他连结的，是圣洁的。但是呢，这个犹大南国这个时候他们拜偶像啊，他们社会的不公啊，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堆的问题，这个时候跟他们当年赶出的迦南人就没有太大的区别了啊。所以这是南国的一个败坏啊，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神说我必须要给你做手术了，所以必须要拆毁，必须要拔出啊。这是神的手段啊。那我们知道，在我们我相信我们很多信主的人，是尤其时间年头还有点长了的话，都知道神确实用这些手段，用这些在人看起来很负面的、很有破坏性的这些手段啊，或者是这个婚姻的艰难，就像我自己家庭的矛盾冲突啊，在亲子关系当中一些裂痕、事业的低谷，甚至非常巨大的失败、倾家荡产这样的事情，甚至包括我们在教会很多服事的挫折啊，有程度大的、小的都有。这是神使用的手段啊。神有的时候真的是，我自己的感觉是，人有的时候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把我就好像逼到一个墙角里面。但是神他的意思是什么？叫你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你不得不去面对你自己，面对自己。我这个是这个地方必须要澄清一下，并不是说所有你经历的苦难都是因为你的罪，但是很多，是吧？所以神会迫使我们面对生命里面的问题啊，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有一个非常在神面前谦卑的一个省察，对自己的一个省察啊，要不然是不可能的啊。就会迫使我们去想，我们为什么经历的这些事情当中，我好像也是在好心做一些事情，为什么？那我的真实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啊？包括我们的服事，能够让我们看省察自己内心有很多忧患的地方，甚至罪恶过犯、灵性里面的软弱更不用说。所以这是神的手段。关于这个神的手段，这是神管教的一个方法啊。那关于神的管教这个事情，大家一想，我估计大家肯定想到是希伯来书，对不对？但实际上关于这样的一个说法，在旧约里面啊，在摩西五经里面就有这样，就是神带以色列人出来，他就说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管教儿子一样啊，就是这样啊。今天是父亲节啊，这个父亲管教孩子一样的啊，所以这是神的管教。但神的管教经历过的都知道，神是非常严厉的，真的是很严厉的，很多时候是非常，就是从我们肉体的角度是很痛苦的，很不愿意的，对不对？但是神这么做，他有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的啊。这个希伯来书的大家熟悉的，凡管教的事情，当时不觉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啊。什么意思呢？经历这些让人不舒服的事情、痛苦的事情，最后他希望你得到这个平安，最后你能够在神的眼里面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圣洁的人啊。那这个时候我也必须再说一下这个罗马书第八章28-29节啊，今天有很多的经文，为什么要说呢？因为这句话是我们很多的情况下面拿来安慰正在经历这个痛苦当中的弟兄姐妹的啊，很多的情况下面都有，是吧？包括我不信主的 人哈，我们也经常会用这句话，但是我这个地方特别的强调一点，我很少用红字去标出来，这个地方我想标出来，就是我们往往只说前面二十八。啊，实际上我们知道，实际上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戛然而止就停了。No， 不光是二十八，二十八必须要跟二十九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是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兄长中做长子。神的真正的心意是不是得好处？他这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也是一样的，神让这些被掳的人要得好处的，但是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所有的事情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没有问题，但是最终是为了荣耀神。那么在新约的启示里面，我们就很清楚，我们每一个人最终因为神通过这样的手段，是让我们变成耶稣基督的模样，他儿子的这个模样。最终的目的，终极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荣耀他，神要荣耀他自己啊！这是我们要看到的。为什么要提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不能是光为了这个好处，而是说这背后有一个更高更远的一个目标。如果你光看了是为了好处，到时候你会失望。好，那我想继续哈，我们就是按照这个经文哈，他说神说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地方的我想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心的事情。心哈，我们在认知科学里面啊，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学心理学啊，这些哈，一般学认知科学的人都知道，这个认知的这个过程啊，都是在头脑，对不对？我们人的头脑，这个大脑里面。但是这个地方不是心的这个概念，也不是外科手术的心脏，这是显而易见的，是吧？啊，圣经里面说，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而发，那个心是什么呢？是我们爱恨的情感的所在，我们心思意念的所在，我们的意志力的所在，我们的决断力的所在，我们爱神爱人这个心灵的所在，这是心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心呢确实出了很多的问题啊，有很多的问题。第一个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人都犯了罪，以至于我们不认识神，对不对啊？这是对不信的人讲的啊。因为不认识神，最终就是神本来造我们的时候是按他的形象造的，我们本来应该有神的生命的，对不对？但是呢，因为不认识神，我们就跟神的所赐的这个生命啊就隔绝了，就分开了啊。这是不认识神。那么像以色列人，这是第二类的，他们忘记神了。他们不是说不认识神，他们作为一个神的选民这一帮人的话，他们当初是认识神的，他看过他的作为，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时候已经忘记神，不再认识神啊，这是第二类的问题啊。这个当然我们信主的人时间长了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更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说，是不能真正的认识神，以至于我们不能完全的顺服神啊。我们都是从这个认识的角度来讲这个事情。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仍然还是怀疑神。哎，神到底他是良善的吗？他是好的吗？我可以这样问，对不对？而且很多事情我们可能就随己意，不按神的意思去做，或者心中自己还有自己别的偶像啊，这就是人心里面很多的问题啊，不全啊，但是列了一些啊。那这个地方神说我要赐啊，我们就看出改变人性的工作是神自己的工作，他必须做啊。我们现在我觉得我不管是我们的教会还是我们的小组，都是每次我们查经祷告查经啊等等之类聚会的时候，都是说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啊，这是对的。因为真正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进入到神的真理里面去，帮助我们改变人心的，是最终是圣灵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啊。所以就人就是自己啊，是实际上是没有这个能力的，这是我们应该对自己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认识才对啊。更没有像那些其他的一些宗教一些哲学是吧，说的你可以修身养性参禅打坐啊，那到不了那里啊，不行的。甚至理性科学再加上药物等等，到不了的啊。有一些 骗人们的手段，说我可以做到内向的超越，外向的超越。如果你去看一些这些方面的书的话，都会看到这样的词语，这些都是人的手段，达不到的，不可能的改变人心的。那么神呢，而且在这句话里面也真正的点明什么叫认识。真正的认识是什么？是认识到我和神之间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关系，而不是说是的这个以色列人信一个叫耶和华的神，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而是真正的认识是知道我和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品性。然后真正的认识是一个全然的认识，全然的归向神啊。所以这个地方的经文说一心归向我，全然的是尽心尽心尽力的啊。那我想这个地方讲到就是好的那块无花果，快速的跟大家讲一下那个坏的极坏的坏的不可吃的那块无花果，最后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样子的。这些留下来的这些人实际上他们的处境不见得比那些被掳的人好到哪去，但是这些人啊非常的骄傲，还不悔改，你知道吧实际上他们那时候的处境，因为这个时候无论是这个王宫的还是圣殿的，所有的这些有价值的东西都已经被掳走了而且这个犹大南国这个时候剩下的都是非常贫穷的他们应该从他们被掳的这个事情到现在看到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光景应该要悔改，但他们没有这个时候我想有弟兄姐妹可能会说了，这个被掳和留下不是由得我的，对不对？那我这个巴比伦王他看不起我，没有把我掳去，这不是我的错呀，对不对？你说的没错你说的没错。那难道神是不公平的吗为什么说这些人是坏的极坏的无花果呢我就举这个耶利米书里面的两个小的细节，就告诉大家为什么他们是坏的极坏的无花果犹大王西底家王就是犹大南国最后一位王灭亡，就是犹大南国就在他手里面灭亡。这个犹大的这个西底家王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他对神的先知呢他有点敬畏，所以当他做王第十一年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被围的时候，被这个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团团围困的时候，他呢那个时候就悄悄的，他也不敢公开，悄悄的把耶利米从牢里面招出来，私下问他，这个耶利米你说我到底投降是不投降这个去问是好的，先知啊就跟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是说你应该去服侍巴比伦王，你出去要投降，你出去投降不光你自己会有好处，同时这个全城的人都不会被屠杀，大家都会有和平。他拒绝，他说我不能。最后什么结局呢？最后城快破的时候他出城逃跑，他往东跑，往约旦河那边跑，结果在逃亡的路上他被抓住，然后尼布甲尼撒就审判他，审判他的时候他把所有的儿子，把这个西底家所有的儿子在他眼前全部给击杀了，最后把他的眼睛给挖掉了，然后把他带到了巴比伦。这个人他一生最后看到的是他的儿子被杀这是西底家王。所以神并不是说没有给这些留下来的这些人机会，他给了在各就是即便马上就要沦陷的时候，神还是处处的给他们留了机会，但他们就是不顺服，就是不顺服，要偏心己路。那么另外一个例子是什么呢？这个耶路撒冷城这个时候已经沦陷了，还是有一些人，对不对？还有一些渔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些人也是一样的，跑跟这个耶利米先知跑到他那里去求问，神怎么说？我们是留在这儿，还是要逃到埃及去？他们觉得逃到埃及去是一个更好的去处。耶利米他说我要去求问神，所以他就十天十夜在那求问神，禁食祷告。后来出来说，你们如果留下，如果你在这个犹大地留下来的话， 你安安心心的去服侍巴比伦王，你就可以得福。结局是什么样？这些人说，神没有跟你这么说。所有这些人最后就逃窜到这个埃及去了，把这个先知耶利米也裹挟到里面去了啊。到了那边以后继续敬拜偶像，就是这样的一群人。这是为什么神这个地方说他们是那筐坏的极坏的无花果，坏的极坏的无花果啊。所以从犹大南国耶路撒冷沦陷的这个前后，你去看那段历史的话，非常的悲惨。但是你也真的是有的时候觉得无语，但是这一段历史讲的是以色列人，很多情况下面也是在讲我们看到的，我们所现在看到的这个人生很多的这些悲剧是一样的。好，所以正是这个箴言里面说那句话，有一条路人以为正，就是这些留下来的这些人，他觉得哇，我逃到埃及去，这是一条正路。但神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啊，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在他做王的时候，有一度曾经征服了埃及全地，那些逃到那边去的人，他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啊。所以这是为什么神说他这些人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无一人可以存留啊。所以这是一段非常值得我们警戒的一段历史啊。好，快速的总结一下啊，今天时间已经有点长了哈。我很喜爱的一个圣经老师哈，叫 David Paulson， 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也都知道，我老讲起这个人哈 ，David Paulson。那我在有一次在听他讲到的时候，他就讲啊，他说这个 life， 这个人的一生啊，就是从一个艰难，从一个困难，一个 trouble 到另外一个 trouble 的一个过程啊。一个人永远处于几个状态，对不对？第一个状态就是你目前在困境当中，第二个状态你刚刚从困境当中出来，第三个状态你马上就要进入另外一个困境里面去了，是不是啊？实际上很多传道人也都这么讲，是吧？这是我们看到的日光之下的生活，很多情况下是这样子的啊。我听了以后，因为我第一次从他那边听到的啊，很多人也都讲，所以我就想，哎呀，这是我挺仰慕的这样的一位属灵的前辈啊，怎么这么的悲观啊，对不对？他的话没有在这停止，但是他说但是那爱我的神为我设计了这些弯弯曲曲的路。他自己他也经历了很多啊，他女儿在很早就去世，得了癌症啊，他的太太啊后来也是。所以这是 David Paulson 啊，这个我想起来提一下。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两批犹太人，好无花果，坏无花果，那些被掳的人，你看上去他们所处的这个困境非常的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坏，对不对？但是神说那是筐好的无花果，原因是什么？神不放弃他们，神眷顾他们，神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帮助他们啊。这些人也愿意悔改，这些人后来神的心意把他们最后七十年以后把他们带回了耶路撒冷，重建，开始重建圣殿。这些人回去以后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特点，大家如果去看这个回归以后的这些这些书的话，你可以看出来这些人是不是对神他是非常的忠心，对不对？这些人对圣洁特别的看重，他们对信仰的纯正特别的看重。你去看以斯拉的祷告，尼西米的祷告，对不对？这是神对他们这群人的带领的一个结果。所以这是一批好的无花果，那些留下的是刚愎自用啊，坚决不悔改，不愿意顺服在神的这个带领之下的这些人。神给了，不是没有给他们机会，神给了他们很多的机会，但是最终他还是要偏心己路。这个偏心己路最终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你偏心己路的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神弃绝你， 神最终弃绝你，因为你不想回头。好，简单的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见证，因为我前面提到了一点，我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的这个艰难，到了一个自己好像各种状况下面都是到了一个崩溃的一个地步，但是神借着这样的一个苦难，这样的一个艰难，他真的是开了我的眼。我这样一个来到美国就以反基督教为己任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时候我认识了他，他开了我的眼。让我可以认识他，让我可以看见自己，真的是看见自己罪的本相。这个时候以前我是看不到的，你刚刚看到这些30多年前这些风华正茂的这些人，我是其中的一个，觉得这个世界就是我的，我为什么要信这个神呢？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神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让我在他面前低头，让我看到自己里面的不堪。现在回头想，这是神对我的一个拆毁，一个拔出，是吧？那个时候我们的关系非常的紧张，但是我太太发现我信主以后啊，确实也有变化。她觉得太难以想象啊，她说：“哎呦，这样一个如此骄傲的一个人，竟然还能有所改变，好像看起来还有救，是不是？”所以她就看见这个信仰。他是学心理学的 by the way， 他说哦，这个信仰看起来真的是不一样，真的是能改变人，所以他也信主了。这是我根本就没想到的，我信主的时候是没想到，我是求安慰，真的是希望能够内心有一个平安，但是没有想到，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事情。他信主了，信主以后呢，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因为婚姻问题嘛，就看一些婚姻的一些书籍辅导，然后神也让我们开始认各自的罪，而且相互认罪。这个事情在我们家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一个事情，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啊，但是开始相互的认罪。你的心啊，你信主了以后，你不得不你的心就柔软起来了，所以感谢主。所以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看到神他自己亲自在那重建。有的时候我们就说神在做这个工作，有的觉得好像啊挺抽象的一个事情，不是很抽象的，我们真真实实的经历了这样的事情。而且我们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体会到这个传道书里面说那句话，三股神的盒子是不会折断的，因为神的这个参与把我们两个人本来自己想解决的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的问题，他能够慢慢帮你解决，帮你把这个绳子帮你把这个结给解开，要不然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是不光是婚姻了，我想很多的问题，如果说你面临的这个处境里面是人的关系的问题的话，很多的问题实际上是沉淀已久，是有很多的问题在那儿的，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但神也不会放弃。那在我们这个情况下面，是我们好像还是有些问题，但是神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能以一个我们现在都不能想象的，就觉得好像不可思议的一个方式，让我们两个人非得要拉着我们去参加一个当时在北卡首届的父亲爱营 MER，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参加过这个营会啊，那是第一届，我们本来是不去的，但是太奇怪了，但神以他奇妙的一个手段非得让我们俩去，我们最后进去了，我们就去了。那么在这个营会的教导加上他那个3天2夜这个密集封闭的，对不对？大家去过的人都知道，我们不想别的事情，就想婚姻里面的问题，就给我们一个契机，一个契机，让我们在解决婚姻当中很多的问题啊，有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突破啊。那这也是我们根本就没想到的。你就看见，就是神他的美意，他就会在这个里面在做这个带领的工作啊。事后觉得好像我们都是参与者，都好像我们做了很多事情，都 no， 但是这个导演他在背后，对不对？啊。所以到我直到现在，我们都经常有的时候我们俩一起走路，或者是我们甚至一块出去的时候，都会感慨说，这真的是感谢主， 真的是没想到到现在为止，就现在的这个夫妻的关系比我们当时我们认为最甜蜜的这个蜜月的时候更加甜蜜更加好，很难想象。所以我们就看到神他对我们利用这些我们不喜欢的不喜悦的很痛苦的这些的过程带领的时候，他实际上让我们经历这些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啊！我今天讲这篇道之所以这样的解经，我就是想希望把我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告诉大家啊！所以我们知道他安排的这些艰难困苦都是为了我们好处，他是良善的，他的良善计划的一个部分就是包括我们在里面啊。嗯，我们后来也是慢慢的明白，实际上神对我们这个婚姻的这个重新的这个修建啊，这个重新的修复重建，实际上更主要的他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一个更新，而不是仅仅说哦你们俩就 enjoy 吧， no， 这个不是他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啊。他最终的目的是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我们越来越圣洁，我们有他儿子的形象，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最终最终终极的这个目标，终极的这个目的，我们必须要看到我们所经历的这些的时候，我们最终是为了荣耀他。所以我想今天总结的话，什么叫好的无花果？为了荣耀神，不管你的处境是什么样子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处境，好的坏的，只要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带领，相信他永远是良善的，那就是好的无花果。那我今天问大家的问题是，你愿意做那无花果吗？好的无花果吗？好的极好。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愿你纪念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尤其是那些正在经历试炼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知道我们当中有这样一些弟兄姐妹，求你亲自的纪念他们，无论是因为什么样的缘故，无论他们处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主啊，求你与他们亲自与他们同在，跟他们说话，求你的圣灵真的是开启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看到你那个永恒不变的良善，让我们看到你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知道你兴起各样的处境来更新我们，改变我们，塑造我们，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都是为了让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形象，最终来荣耀你。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信息，奉主的名祷告，阿门。